定力本是释迦牟尼佛，定力为数智慧用事，定力传承党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悲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讲那个，潜心啊，潜心。潜心当中，现在讲。一至善知识，一至善知识呢？前面，第一个问题讲了这个如何观察这个上师啊，具有法相的上师，我们应该可以一致；不居住法相的上师呢，不管是怎么样，就首先就是不要去亲近，不要去一致啊。这是这个佛陀和以及这个高僧大德们异口同声都讲了，所以我们在这个。一直上师修行的过程当中呢，应该就是如理如是的行持。那么今天呢，就是说的，这个怎样这个一直上师呢？前面已经讲了，就是观察万的上师智慧，接下来呢，就可以这个一直了啊。就是所谓这个一直的话呢，那么就是主要是用这个佛法来一直啊，就是上师面前听法，让上师呢就是给我这个传法。传了法以后呢，就是接上这个因缘。现在实际上很多认为呢，就是所谓的这个一直上师呢，就上师口头上是已经认可啊，就是你是我的弟子，然后弟子呢，就是也在上师面前说，哎，上师你可不可以摄受我？你可不可以承许我弟子？然后上师。心情好的时候呢，他就答应；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就是暂时不答应。后来上师已经答应了，答应了，哦，就很高兴啊！今天上师已经答应了，我设为他的弟子了，多开心呐、啊，多开心呐、啊！我们今天应该要好好的吃一顿饭，因为上师已经摄受了我啊，摄受。所以现在很多人这个摄受的这个界限呢，这是上师口头上这个开许。啊，就像我们实践的一种这个承诺一样的，但这样的这种，也许可能高僧大德啊，就是通过他的加持和一些无比的智慧来摄出的方法，也许是有的，就是不排除。但是呢，我觉得我们阅过翻阅过很多经典和论点呢，经典和论点里面的所谓的这个意志上师呢，应该说是以这个佛法来这个借缘啊，就是上师呢就是传授这个法，然后自己呢就是接受，接受之后呢，就是才算是这个意志的一种。这个关系已经建立了啊，但现在还有一部分人呢啊，在上师面前就是听过这个观顶，也说过一些这个佛法啊，得过这个巧诀啊教言，但是呢，他根本不认为是这是这个一致啊，就这是一种一致，他认为是一致是另外一种啊。人有些上师面前得过很多很多法，但是他还不承认是这个他的上师。他的上师呢，从来没有得过任何法的，就是有一个人呢，悄悄地给他磕头上，就承认，就是我是你的上师，你是我的弟子啊。那这样的话呢，最这个可能离根子，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比如说那个像那个迦叶尊者的话，那在这个佛陀面前呢，就是佛陀就是说是你是我的圣闻，就是然后这个迦叶尊者呢，就是说是你是我的本事，就是以这种关系呢，就是你跟这是也得以这个得解体，就是有戒律里面讲的时候是有这样的。也许可能现在很多这个上师和弟子都是像这个佛陀时代一样，就是变成你跟这吧，就是互相这样这个程序一家就已经可以了，真正的就是传授这个佛法的经论这个 他就并不这个认为是这是一个意识的这个关系，所以这个问题呢，在我们这个很多城市里面呢，就非常这个普遍啊，就非常普遍。所以这个问题呢，希望这个在座的各位呢，应该就是擦亮自己的慧眼，就是想想细细的翻译这个经论，到底就是什么叫做是这个意志上是啊？就这个问题一定要观察的。 那么，意志的适合是怎么样？就是对待呢？就是在这里面，也讲呢，就是，是这个意志的适合呢，就是应该以这个恭敬心来这个意志，啊，这个意志的方法呢，就是应该是，依这个善法啊，得这个善法，或者说意志的界限是应该我认为是这个得佛法，《真法莲初经》里面也讲呢，若为他人所依据之善法。 啊，就如为他人所依据之善法，则为三宣导是为众生，什么这个为众生所尊啊，就是所尊尊重的尊，就是说，如果人呢，就是对他宣说了依据这个善法啊，就宣说了依据的善法的话呢，那么那个时候呢，就是称他为是这个上师，称他为呢就是善知识。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这位弟子也好，就是这位众生呢，应该就是对他这个尊重。 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就应该对他就是尊敬啊，就是尊敬，要不同的这个跟以前的关系不相同的。比如说我今天呢，就是在这位这个上师那里，就是得过一句以上的这种善法的话呢，那么我们应该为这个法的这个恭敬心，应该与这个本师的这个恭敬心，然后把这位这个善知识呢，就是也当作为自己的这种道士啊，就可以这样来这个对待啊，就这是很。 重要的，否则的话呢，我想我们用其他的一个关系来，就是意志上是呢，可能是啊不符合佛教的这种这个教义啊，就不符合这个佛教的教义。那么怎样依止呢？就是这样依止的方式呢，就是是正如这个《华严经》当中啊，是这样说的，就说善男智如应对自己起，这个。
啊，就是《华严经》应该33卷当中讲的吧，就是，因于自身什么这个生病相啊，就是以自己最自身呢，就是应该这个以这个生病相，然后与这个什么三智识呢，就是生这个一往于三智识一往相，与所说法是这个生啊，就是生这个良药相，与所修行呢啊，就是这个生这个处品相啊，就是就借助这个品统这个相啊，就这样啊，就是用比喻和意义的这个方式来已经讲呢，就是与自己的身体呢，就是生病啊，就是与自身呢，就是以是作为一个病人，就是处这个病苦啊，就这样想。然后三智识的话呢，就是我们像这个，因为我生病了，就是一定要医治这个医生啊，就是医治医生。除了医生以外，就是我们别的一些其他的知识分子有没有就是用呢？就是没有用的。然后那个上师所说的这个法呢，就是要妙药来这个相啊，就是一定要妙药这个来相。说这个修行呢，要借助这个病苦，这是非常关键
有去这个附庸啊，上师呢并没有看着这个意识，并没有看着意识，然后自己的修行呢并没有看着这个触品相，这四相就如果颠倒，这个好像敲击包宗呢还是相的五相还是六相，其他就是这种这个相法如果颠倒的话呢，那我们这个修行呢啊，这确实是这个不能就是成功啊，不能成功，因为现在有些人呢就是在某一个上师面前呢得一个法，从此之后呢就是根本不想就是他所讲的这个法呢，就是对自己的这个治疗这个烦恼的病呢没有想，从来都是没有修行。我们自打说我如果到医院里面去，就是医生拿你开一个药，就是你不吃也是没有用的。如果你这个只是看看这个医生呢、啊、就是在医生面前笑一笑，就是然后医生也是给你看一看啊，看看你看你什么病呢、啊、眼睛睁开一下，有些中医说的一样，嘴巴张开啊
对对对对对，好好好，你回去吧，可以了。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也许有这个，他是有种特殊的医生的话，他可能会，对你有种这个不公的加持，就是加持。那这样的这个医生很少的。就除此之外呢，我觉得是医生一定要这个开药，或者是他的这种方法给你教了以后呢，你去进行试用。这样以后呢，我们的这个疾病可以这个前足的。那么除了医生以外，你找一个其他的一些，比如说你本来是这个，胃特别痛，就是然后呢，你马上到那个就是科学实验室，就是是什么那个其他地方去，就是找一个教授，就是我胃很痛的话，他根本不会给你看的。那么同样的，我们心里的这个病呢，心里的这种烦恼的这个病呢，包括就是现在人类21世纪当中的很多的这种这个超级的科学技术的话呢，根本就是没办法就是戒除，没办法戒除我们众生心里的就是特别可怕的这个烦恼的这种病呢，这是任何一个知识分子、任何一个智者，他们都是也是没有办法的啊。这方面对他们来讲是非常迷茫的啊，迷茫的。因此呢，我们有些这个众生呢也很可怜。啊，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呢，他们有时候是皈依啊，就是其他的这个宗教；有时候呢，就是皈依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世间的所谓的一些气功士啊，就是所谓的一些其他的，这种这个知识分子啊，那他们可以暂时对你得到一些安慰啊、快乐啊，就这是应该得到的。但是究竟从轮回的大海当中，这个解脱，或者说是在生老死病当中的啊，就是真正就是逃脱出来的话呢，他们是没有这个办法的。所以，这个一至三知识呢，在这个你不想解脱呢，你当辩论；要是想解脱的话呢，唯有这个三知识面前呢，才有这个希望的。啊，如果不一至三知识呢，你再有智慧，你再有这个能感、勇敢，什么样的人呢，就是也没有办法的。啊，自古以来的历史上也是这样的，实际上是有许许多多的这些智慧高超者，可是呢，他要想解脱的话，那就没有一至三知识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因此他这里呢，就是也是讲了啊，就是以这个就是比喻和意义的方式呢，已经宣述了我们呢也应该向那个中病啊，就是中病参僧的病人，就是中疾参僧的病人，依止这个三巧的一秘意，就是以这种方式来这个想啊，就是这是一种这个想法。还有呢，就是行在恐怖路途当中的这个旅客啊，一直勇敢的这个护送者啊，如果你特别可怕的就是要走一段路的话呢，你没有一个勇敢的这个护送者，那你都不敢做啊。就是现在有些地方就是听说有强盗啊，听说有一些猛兽啊，那这样的话有些。不要说一个人呢，就开车的有些司机的是不敢这个晚上开车，就是或者说是让这个计量车一切就是通行了，就这样的。所以我们这个要时间当中也是有这样的，如果你要经过一个特别恐怖的危险地带的话呢，那需要一个速洪者，或者说是遭到冤敌强盗耶稣当恐怖危害使一直解救危难的这个优班呢啊，就这也是很重要的啊。就中间这个路途就是有一些什么这个老虎啊、猛兽啊，就是特别可怕的地方，或者说是有一些这个强盗这个等等，就是这样的地方呢啊，就需要一个就坚强的人，需要一个有武器的这种这个护送者啊，就护送者。然后去大海当中取宝啊，就是去大海当中取宝的话呢，那么这个必须要依止一个上主，要想到到达对啊，就是和对岸的话呢，就是这个船客啊，就船客一定要就需要就是这个传输啊，就投书啊，要摆脱生死烦恼的恐怖不为，必须一直具有救护能力的这个上士山知识啊，就上士山知识。我们很多人呢，就是在轮回当中，就是不愿意，就是再继续的受这个痛苦。如果你真正要想摆脱这样的这个轮回的话，那就是非常需要有智慧、有悲心、有能力的这样的一个上士。啊，像释迦牟尼佛那样，就是，就是智慧力就是全部具足的人呢，啊，现在末法时代的时候是不一定找得到的。但是呢，在我们人类当中的话，那就是也有一定的这种悲心，有一定的这个智慧，也有一定的这种能力啊。
啊，就是让我们的这个相信呢，就是可以这个直接或者是间接就可以改变的这样的一个上师的话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就是这个意志啊，就这个意志。所以智慧光尊者的那个功德藏当中也是讲呢，就是以上的这样的这个这种这个上师的意志上师的方法呢，就是应该这样的，说啊，如以意义可以乎？不为意有上意主。啊，就是上人呢，就是一直就是他的这个上主，主臣住者一托属为神，是火当意思，就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害怕啊，就是在这个生死轮回当中，就是想获得这个解脱的这个人呢，就是一定要先就是要寻找一个这个上师。所以现在我们这个大城市当中的话呢，有些是真正就是就是在这个一直这个上师，有些的话呢，可能就是现在真正要寻找一个上师到别的地方去呢，不一定能这个真实的找得到的。但是通过各种途径呢，就是已经得到上师的教言，我觉得是得到这个任何一个真正的善知识的一些这个教言呢，那这样的话呢，其实这个一至三知识的话呢，不一定要就是天天的跟着上师啊，上师住一部落，就是一直要这个就是跟着就是上师，然后上师坐着时候呢，就是也是旁边就是坐着，上师吃饭的时候也是旁边傻傻的看着，就是那不一定是这个叫做是这个意志啊，就不一定是这个意志。我认为是这个意志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上师详叙当中的这个智慧也好，悲心也好，就全部都自己就是获得的，然后说。上师所懂得的这个佛教的这个教义戒定慧三学就这些教义呢，就是逐渐就是让这个这个传承的这个弟子呢，就是让这个获得这样的这种方式呢，就是才叫做这个意志。所以我认为是意志这个不一定是你非要都是一直是跟着这个上师，有些人都是这样的，我一直配着上师才叫做是意志啊，上师不舍属啊，因为上师出去的时候不带着我啊，我很痛苦啊。我不是已经医治了上师，你为什么是不带着我啊？就是那带着的是不一定医治啊，就是带着的话呢，我觉得是医治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不一定是上师让你就是到处都带来带去，就是这不一定是有真实的这个意义。所以这个现在很多人呢依靠上师的不同的这种方式就是有一些这个就尤其是现在这个时代当中的话，我觉得真的就是以前的一些善知识的这个教研呢，现在通过各种这种途径呢，就是让很多人就是知道让很多人呢就是知道这个佛法的比如说人生难得啊，寿命无常啊，自己早上起来怎么修，晚上就是这么修，白天呢就是这个在生活当中呢，就是怎么样这个佛法，怎样这个佛法的精神呢，就是融入到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这些道理呢，就是全部都这个能明白。那明白的话呢，就是一至三世的这个教理呢，就是这样的。佛陀时代的时候也是，佛陀也不可能的是，好像我们也经常就是看那个佛陀的传记当中，佛陀身边真正带着的那什么这个阿难尊者啊，就是迦叶尊者啊、目犍连尊者啊，就几个人。但是佛陀的这个每一个经部当中看的话呢，有时候是什么这个2500个眷属，有时候是250个眷属啊。每一个弟子呢，就是一直都是跟着这个佛陀啊，就是一定要不要佛陀给你倒茶，要不要佛陀跟你很亲近呢？所以现在有些亲近善知识的时候呢，就认为是一定要就是特别特别坐得特别近，跟上师这个同住同睡，才算是真正的意志啊。就我认为不是这样的，就是所谓的意志是真正是这个上师的这个密意，上师所了解的这个佛经里面或者是论点当中的这些教义呢，就是让这个传承的弟子的话呢，就是都要这个能接受。当然这个方面呢，可能要你这个如果有信心的话，那以前也讲过，就是一直很多上师也是是可以的，但有些这个法师呢在不同的这个场合当中呢，也就经常这个说啊，就是那一直这个善知识的话，那就只要一个就可以了啊，就修法呢就是要这个不能修杂了，就是只要修一个法门就可以，然后那个这个什么这个一至三知识的时候呢，就是只能这个一至一个，按照这个古代的一些传统的话呢，就是一个学生呢就是一至一个老师，就是这种方式很好。否则的话呢，如果你一至的多了，听的多了，然后呢想的多了，烦恼就多了，然后呢就是智慧就没有了，最终的话呢就是得不到这个成就。就是有些法师呢就是也强调就是一人就是一至一个上师，但后来呢 也有很多智者啊，高僧大德呢，就是应用那个《华严经》呢，啊，比如说《华严经》里面呢，就是这个《华严经》里面一般是这个三才童子，就是五十三参的说法，还有《八十华严经》里面呢，就是讲的是这个110个这个善知识啊，就是医治了110个善知识。有些这个《华严经》里面呢，已经就是讲了，就是医治这个无数的这种善知识啊，就无数的善知识。所以应用这些教程呢，就是破除呢，就是个别的法师的一些。这个观点啊，我想呢，你不能就是一概而不能就是说是不能任何医治很多人，对所有的人这个要求就是只能医治上师的时候只能医一个，就是我觉得这样也不能说，然后也不能说是啊一个弟子医治一个上师是错的，就是一定要医治很多很多。啊，也不能这么说，就是每个这个众生的根基和每个人的这个情况呢，就是应该不相同的。有些人呢适合这个医治很多很多的善知识，因为他的这个烦恼啊，他的一些分别念的话呢，不一定是一个上师呢，就是让这个调化啊，就让一个上师一定调化。有些的话呢，就是如果这个医治的太多了的话呢，就是真的可能心会乱了，或者是烦恼就多了，就这个上师也不高兴，那个上师也不高兴，就是上和很多人呢，就是觉得是啊，就是。一直以后千万不能一直堕了，就是我以前也遇到过有些道友，我现在就是好多上师都是对我不高兴，我再也不知我一个任何上师都不一直，就是我一个人就是我就自己就是修杜绝的过位，也有这种说法。但是呢，我认为可能那个就是每个人的这个情况都是不相同的，但是必须要你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的话呢，就是一定要医治这个上师啊，就是医治上师是这个必须就是需要的，如果没有医治的话呢，也是就是从轮回当中就是获得解脱是非常这个困难的啊，非常困难的。作为弟子要具备的条件呢，就是首先是有这么几个啊，就是首先是这个精进，就是大盔甲。那么从忠于生命危险，也是不违背上师善知识的这个意愿啊，就是第一个是上弟子应该有这样的，就即使离开了这个身体生命的话呢，我都不违背就是善知识的这个意愿。第二呢，就是要智慧坚强。啊，就智慧坚固，不能随随便便动摇，心情不会因为暂时出现的违缘呢而这个改变啊，就暂时有一天上是有点不高兴，或者一天就是做一件事情呢，就是跟道友之间的关系不太好啊，一个小小的这个事情呢，就然后呢，就是自己觉得是啊，这个已经缘分就是尽了，或者说是这个幸福已经告辞了，什么反正现在社会上呢，就有各种这个说法，就是对这个上市的这种关系呢，就是暂时跟一个企业里面的这个总经理的关系一样的，或者说是跟这个领导的一种关系一样的。时间的一些领导关系好的时候呢，你可以跟他就是同组，如果关系不好的时候呢，就是你就随便离开。当离开的时候呢，你用各种态度了，就是以后如果不用求他的话，你各种态度了，就是可以这个谩骂他也可以的。但是我们这个佛教当中佛教当中的这种一至三知识呢，确实也不是这样的。如果你违背了一个上师的言教，舍弃了一个上师的话呢，你一至其他的很多上师到底能不能成就，就是非常这个困难的。这有些人认为这是密宗的说法，显宗当中不存在这个问题，这种人的说法是我不承认的。因为你只要看看详详细细的看，我们不说别的，你好好的看一看那个华严经呢，华严经里面的处处都是对一至三知识是什么样的这个心态啊，什么样的这个性外，应该可以看得出来。所以说呢，就这并不是密宗的一个特殊的就是似是如佛的这种观点呢，并不是什么密宗的一种说法，就是稍微就是对接近就是这个了义就是大乘的这些经典里面呢，就都是一再这个强调的。所以我们的这个成就呢，就是应该知道是这个怎么这个获得，最终获得的这个这个因缘呢，就是一块善知识。那么这是谁说的呢？就是这是佛陀告诉我们的就不是什么其他的一个人说的。所以如果我们佛陀的这个教言呢，就是全部放弃的话，那可能就有这样的这个说法。除此之外呢，我认为就是没有别的这个说法了。所以要医治善知识的时候呢，一定要就是心情要这个就是稳固，就不能以出现一点点的事情呢，就是马上就是这个下决心呢，就然后大爆，就是就现在就不行了，缘分已经没有了，就是然后马上收拾东西，就是照搬车， 暂时出现的委员就是不能这个改变。然后城市上市，第三个是城市上市呢，要有这个付啊，就是到天啊什么这个赴汤蹈火的这个城市上市的这种精神，也就是说呢，就是不惜这个生命呢、为这个上市办事，就是就为了这个上市的话呢，连这个付出生命也是这个心甘情愿的，就这样一种精神的话呢，那么依靠法性呢，就自相续当中自然而然就是获得真正的这个遗传价值啊，就遗传价值的话呢，自己稍微累一点，稍微苦一点，或者是遇到一点一滴的这个委员呢，马上这个抛弃上市啊，尤其是这个城市上市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就是可能会就是出现一些这个暂时的这个委员，但我们经常看到就是有些人呢，就是对这个城市上市很多年了，而且他自己的信心呢，自己的这个红花尼僧的事业啊，就是是越来越这个广大的，有些呢就是认为是可能一直上市的过程当中啊，一直上市不一定很重要的，我自己就开始单独搞一个这个自己的佛教企业的话，那我的这个事业可能会超过这个上市，结果呢就是自己不但不能搞不成，就是连有些的事也有可能就是就生活连自己一个人的生活的事还是处于一种艰难之处的，就这种现象也是有。其实我想如果真正的一个善知识啊，他在这个弘法利生的过程当中呢，如果有些人呢就是跟这个上市的这个意愿上市的发愿呢怎么统一起来，然后一起就是做事情的话呢，可能对自己来讲是一种很好的一种因缘，就是度化众生的。比如说我以前也是经常想过，就是为这个上市的一些事业的话呢，如果我单独我依靠我自己的能力来帮助众生的话呢，我现在可能不要说是这个无量的这个众生了，极个别的众生是以我自己来帮助的话呢，有一定的困难啊，但是依靠上师的，就是凭借这个上师的这种这个因缘，凭借上师的这种加持和他的这个宏大的这个事业结合起来的话呢，那么就是应该就是有这个很好的一种这个因缘。所以呢我记得在那个应该是华严经里面讲的吧，就是一直上师的时候呢，就是要有四种这个相啊，四种心啊，就四种心。四种心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个是什么这个给事心呢，就是就是事智，就是当那个诚实的这种心啊，就是应该就是对上师呢，就是要始终都是要诚实上师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心。然后第二呢，就是欢喜心啊，就是对这个上师做任何事情，就是或者诚实和这个服务上师的时候呢，就不是就是整天的是愁眉苦脸的，整天的是有一种烦恼心和这个痛苦心，不是这样的，一种欢喜心啊，就是第二次这个欢喜心。第三呢，就是无违性，就是不违背上师的这个言教，上师有什么样的这个意愿，上师有什么样的这个想法要求的话呢，尽量的一点一滴的不违背的时候有一定的困难，但是呢尽量的就是去这个不违背。然后第四个呢，就是好像是随顺性啊，就一定要随顺上师，就是然后上师说上的话，那你要说这个下，就是就非要就是讨价还价，就是要半天，就是那这样其实也不是这个很好的，就是有些人是故意给这个上师刁难，就是本来想是就是他想做这件事情，但是呢让上师就是痛苦半天，就是一直不行，你一直只是说，就实在是已经上师特别失望的时候呢，就是再慢慢答应了，就中间呢就是让上师折磨半天，就是这样也没有必要。一种这个第五个是第四个吧，要顺顺心啊，就是顺顺心。然后呢就是无依求心，就这是第五个还是第四个应该是第五个吧，就无依求心，没有别的依求啊，就有些是这个要诚实上市的话，他自己有一些目的啊，自己有一些想法，自己有一些别的一些这个用意，就是不是这样的，就是没有什么，就只是一心一意的就是诚实上市。还有第六个呢，就是一向心啊，就是一向就是可能向是那个向导的向，就是一向是指的是可能只是诚心诚意的，就这只是一直上市的这个心态以外，就别的就没有了。然后第七个是通三根心啊，就是通一个三根，就是跟上师做任何善事的话呢，华智仁波切千禧里面讲的一样的，就是哪怕一点一滴呢跟上师一起就是共同发愿的话，那就是三根也是通得的，就是所以通三根心。然后第八个是第七个是通远心，就是第八个是通愿啊，就是通共同的这个愿力啊，就上师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要跟他就是共同这个发愿啊，就是共同发愿。然后呢第九个是应该如来心吧，就是把上师看着这个如来来这个对待。然后第 第四个是什么？这个通圆满信心啊，就是跟上师这个一起呢啊，就共通，就是圆满，就是这样的弘法利生的广大事业的一种啊，这个行为和心，就是这样的心态吧，就是用啊，大概可能这样的。那么有四种这个信呢，就一直上师的过程当中呢，刚才这里也讲了，就是有这个四种这个信呢，就一直啊，就四种这个信呢，一直。那么就是刚才的讲的第四个里面讲的是吧，然后一教奉信呢，就是一教奉信呢，上师所说的这个任何言教、言听计从，将自己啊。置之度外，就自己呢，就是不要就管的很多了，就是在这个时候自己的很多要求和自己的很多个人的这个事情呢，就是不能加在里面的。这样的人单单是依靠对上师的这个虔诚进行，必将获得解脱啊。就上面所讲的，就这几个调呢，就如果你没有就是特别过多的要求，一意的向上师做事情呢，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单单的依靠这样的一个虔诚心的话呢，也能这个获得解脱的。功德藏当中也是这样讲的就是说这个仅仅打开会计简，不惜圣名做忏词，谨遵四名不胡记不胡记。不是这个一直维护，就是中间的话那就是把自己放在主要的位置，然后上师呢就放在次要的位置，就是很多事情呢就放弃，不是这样的。其实真正这个一直善知识的时候呢，很多人都是不是特别关心自己的。以前上师如意宝也是经常讲过吧，就是我们原来那个一个老官家，就是说动官家，上师经常课堂上说呢，因为我什么说什么的话，那就是他会这个听的，他经常呢就是不像这个自己的其他的，有些包括有些刊博的话，那就是又想到自己会不会别人对我看不惯了，会不会我自己的有些事情呢会不会有一点损失等等，就是有这个牵涉和想，就有很多的顾虑和这个焦虑，就是。但是就刚才那位这个官讲的话，基本上就上师这个说什么就下来就开始这个承办就是。所以我们平时商量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就是这个在他面前呢，就是比较就注意，就为什么呢？因为每一次这个开会的时候，或者私下商量的时候呢，如果这个法王问了以后的话呢，就他就下面就谁说什么就是直接这个翻译。后来大家都比较这个担心他会不会告，后来他自己也觉得你们自己说话要注意等一会儿如果法王问的话，那我什么话都是要直截了当的说出去。首先刚开始开会的商量的时候呢，他就把这句话说出了，这句话说出来了以后呢，然后大家都不敢开枪了，就是因为过一会儿呢全部报上去了。然后所以我们这个移植的过程当中呢，就其实也如果现在能回忆起来的话呢，也确实有很多就是不如法的就是不如法的也有，就是也值得这个忏悔的也有很多地方。那有些地方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看起来觉得呢，还是在当时这样的一种特别艰苦的环境当中，这个不是很复杂的那种这个社会当中就那个时候呢，就可以说我们的这个经济各方面都是没有就是现在那样这个发展这样的话呢，就是一种这个苦心的生活当中呢，就是一直的。所以呢，自己或者是间接呢，就是我们还是对这个经论里面的这个要求呢，就是学习的比较多，就是有时候呢自己也觉得你这个一直的过程当中的话呢，稍微有一点这种这个欣慰感就有一种这个快乐之感。不管怎么样呢，就是如果就是舍弃自己就一心一意的这个为这个承办这个上师的事业的话呢，那么就是以这样的精进这个恭敬心和信心呢就是也获得这个解脱的就唯以进行得解脱，就是法王说把经常引用这个偈颂就经常引用这个偈颂来就是给这个弟子们呢，就是要求一致善知识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一定要就是放弃自己的一切利益一定要就是一脚这 个奉行啊，一教奉行呢，并不是是一天两天，应该是时间是越长越好啊，一至三至四的时间越长越好。但现在末法时代的时候呢，很多人呢啊，就今天就是明天就是短短的时间当中去医治，然后呢自己又寻找就别的，这样的话呢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但是按理来讲呢，就是以前的很多高僧大德呢，就从这个传记当中看呢，就是医治的这个时间呢是非常长的。那么啊，就是这是这样的，就是说一说呢啊，就是这个一教奉行就是很啊，就是这个一教奉行的一直呢啊很重要的。以前那个冈波巴尊者有一天晚上呢，他像是那个到上师那里去请求一个深深的这个教验，然后呢就是到了这个黄昏的时候，到弥勒日巴尊者那里去了，问那个上师啊，就是所有的这个积累资粮三根当中呢就是说是哪一个这个三根是最殊胜的、最无常的。然后弥勒日巴尊者呢就是说弥基金刚和那个四座金刚当中的话呢，就是异口同声的说这个供养三世一切佛，不如这个供食一毛空啊，就他引用这个教证，他说这个供养三世诸佛的这个功德呢，不如这供养上师的一个毛孔，就是所以呢，就供养这个上师呢，就是这个最大的这个功德，也是积累资粮是最好的一种方法。后来就他就冈波巴再三的问，那就是有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就是更大的一个功德呢？然后上师呢就是说，那更大的功德的话呢，其实是比供养更大的呢，就是要一教奉行，就是按这个上师的这个规矩呢，就是如理如实的去修持，这个功德是更大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啊，这些金刚语呢，好好的去思维的时候呢，里面有很深深的这个含义。啊，深深的含义。我们在自己医治的过程当中呢，能不能就是做到这个一教奉行呢？有时候很惭愧的啊，我都有这种毛病，就是以前那个，比如说上师如意宝讲一些什么这个如意宝藏论啊，或者说大圆满心性修习大乘说啊，大圆满前行呢，刚好这个讲一至三知识的这几天当中的话呢，我还是态度是很好的啊，就是基本上能保持一个月左右，就是啊，这个上师一定要看着这个佛一样的，不能生这个各种。各样的分别呢，一教奉行就是一定要如理如实的要做。然后过了一个月以后的话呢，忘了，就好像哦，原来好像在这个地方说实上是很好的，但具体怎么样，很多道理都是想不起来。所以我们凡夫人呢，就往往都是有这样的，就一个法呢，就是不能长期的，就是用在这个一生当中。有些人来讲是可能一个法就是会对他的这个一生当中都是就是如理如实的，就是会用的。啊，比如一降到这个生命无常的时候呢，这几天我就观修啊，生命无常，我什么时候会死啊？早上起来的时候也就觉得是啊，会不会马上死掉？就然后过了一个月以后呢，就是生命无常又没有了啊，就这种观念又没有了。这是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修行太差了啊。为什么我们经常呢就这样？一方面要经常这个充电，经常怎么意思是就是听法。啊，就既然没有听法的话，凡夫人的习惯就过一段时间，就是自己的分别念跟这个世间的分别念就是通合一切了啊，就这样以后始终是就是得不到真正的这种这个心态啊。同时呢，就是我们要这个要紧紧的这个修持，如果你的修持很好的话，到了一定的时候，你今天所得到的这个知识呢，永远也不会退失的。比如说我把这个上师呢，就是看着佛一样，或者我对上师一教奉行的这种这个怎么说啊？心态的话呢，我这个优胜质量当中不会变的啊，就优胜质量当中是不会变的。所以说，这个我们修行方面呢，就是大家一定要下功夫。身为合格的弟子啊，要具备的还有几种条件呢？那几种条件呢，就是一个是将上师呢，就是视为这个真佛啊，就是具有大的这个信心。其实有时候上师看着这个真佛那样的话呢，也有困难；有时候呢，也没有困难。比如说我们以前一看那个啊，上师这个佛的话呢，好像有时候生不起那种这个信心。但有时候一想啊，上师从他的事业、他的智慧、他的背景，从哪方面看的话呢，上师肯定是佛。如果不是佛的话呢，好像我们一个凡夫人的话呢，上师所做的事情呢，就是根本就是没办法做到的啊。原来我在想过，就是上师每一次开那个极乐法会的时候啊，就是多少万人呢就聚集在一起，大家同一个时间当中呢，就是念诵那个就是这个极乐这个这个什么啊这个
阿弥陀佛的这个名号啊，就是或者是咒语啊。那这样一想的话呢，我毕竟是一个佛教徒，我相信你个念那么多佛号的话，肯定有这么大的功德，非常大的功德。而且这么多人就是同一个时间当中这样念诵啊，那肯定上师是个佛，不然的话，摄受这么多众生就是那么困难了。人每次开金刚萨埵法会的时候呢，啊，就是这么多的人呢，就是一起啊念那个金刚萨埵心咒。上师能摄受这么多的众生的话呢，那肯定是上师的。从事业方面看呢，就决定是这个佛啊。如果不是佛的话呢，哪有这样的？一个人就是个呼吁开一个法会，就是马上有成千上万无数的人呢，就是同一个时间当中，就是大家共同可以这个兴起这种这个善法。一个凡夫人有没有这样的？我们自己每一个人想一想，我都有时候是心里面想帮助别人，但是想帮助的话呢，我帮助别人多难呐！啊，就是去求别人，就是你可不可以听法？就是别人也不听话，让他这个皈依佛，皈依他也不皈依，就度化众生那么难。但是上师呢，稍微这个一个行为呢，就是马上就是展开，就是整个世界啊，就发往当时这个去一些什么这个就国外啊，就是一些这个，尤其是西方国家的那些人的这个心态的话呢，就是有时候跟这个东方国家的人的这个心态是完全是不相同的。但是上师的可能不可思议的这个加持力吧。就是加持呢，就很多人特别喜欢，就感觉上是因为他们经常见到一些领导啊，见到一些明星呢，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他们都有怪怪的样子了，就并不是觉得这个很值得恭敬的。但是上是一来到这个国家的时候呢，就是不管是在这个国家里面的男女老少，就是大家都见到以后生气无比的欢喜心呢，马上去皈依啊，就是修持这个他的正法。那这样的话，这些人呢，从这么一个简单的地方呢，就是一可以退出来，就是上师的这个生意跟我们的这个凡夫人的事业不同的缘故呢，就是应该上师为师父，就这是我想从道理上就是可以明白，就是上师就看着这个佛是不是很困难的。了知上师三窍方便的秘仪呢，就是要上师的三窍方便的这个秘仪呢，一定要知道，因为上师是要度化很多的这个众生，度化很多的众生的话呢，他的这个言行举止啊，肯定有不同的一些甚深的秘仪。如果他只度化是我的话呢，他天天的是就是适合我的一些话，就是就讲啊，就可以的。然后适合我的一些行为，就是在我面前，比如说我是特别喜欢就是一个比丘像的话呢，那么上师呢，就是天天的是在我面前就是特别。就是这种这个规规矩矩的一个比丘，就是坐在你面前，就是如果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坐禅的话呢，上师在我面前天天的大坐，就是闭着眼睛，就是什么都不想。那这样我每次一看上师啊，起心性，我喜欢的也是坐禅，上师也在坐禅，我就可以就是把上师就是看着佛可以。但是上师呢，就度化的这个众生呢，并不是一两个，也并不是几百个，是这个无量的这个众生，甚至呢就是有这个除了我们人以外的很多废人啊，有很多的这种。我们看不到的一些众生也在度化，那这样的面前的话呢，也许我们就是，比如说我今天呢，就是这个说一个人的话呢，也许一个人就是听了呢就不一定好听，但是也许这句预言的话呢，就是对很多其他的这个众生呢有非常大的这个利益，就甚至让他就获得解脱。所以不管是哪一个上师啊，就是上师的这个三教方面的这个秘仪呢，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接受的能力，这叫做是大智慧啊，就是大智慧是这样的，就是能够接受上师的这个宣言的一切正法啊，广闻博学，上师说的话呢，全部要这个接受，不然的话呢，上师面前听是听法，然后呢，天天都是看什么其他的这个小说啊，什么，然后就是一些其他的这个，有些人是这样的，一致的上师是一个，或者是在上师面前听的，但是。包括就是在上师讲课的时候，也是下面看的是另一种法，然后呢，就接下来过后呢，上师所讲的从来都是不看，就有些人我知道是有些道友的话呢，有这种规矩啊，从来都是不看，就是这是在这个僧众的行业当中来看一看，就是可能居士当中也有这样的吧，就是我们学院里面是有的，就我可以这个法师的话呢，就是他讲完了以后就根本没有看过的，就是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大圆满前行啊，大圆满前行讲的时候，可能有些人是。再看，再看一遍，然后完了以后呢，还根本不看，就不管的，就这种也有啊。所以，这个按理来讲的话呢，就是如果是观闻博学的话呢，对哪一个上师是穿什么样的法呢，至少也是看一两遍啊。以前我们这个一至三知识的时候呢，基本上是就是哪一个上师所穿了的法呢，就是至少也是要看一两遍啊。就今天讲的什么，然后这里面真的到底说的是什么，上师讲的什么。我 我的理解是怎么样，这两个对应起来，再怎么忙的话呢，啊，每次也听一两堂课的时候，至少也是要看一两遍啊，就看一两遍，就这是就一直有这种这个这种怎么说啊，就是有一种规矩，但是现在因为现在是21世纪，就是这个肯定是不相同。此外那些无依无护啊，还有这个受苦受难的众生，就是具有大悲心啊，就是作为一个真正的弟子的话，那就是对这个一切众生有大悲心。恭敬上师所传授的律仪，还有三昧耶节，这个净护禁忌啊，就净护禁忌。神与意呢，寂静跳入三门跳入。就身语意的是身体啊、语言啊、心啊，都比较跳入的，不是特别野蛮的、干将浪化的，看起来的是特别粗暴的，就是不是这样的，说话也好，做事情也好，跟道友接触也好，就什么都特别粗暴的，能从内心呢，就是能容纳上师以及道友的一切言行啊，宽宏大量的，就是稍微有点碰一碰，就你碰什么，你看什么。就有些人这个心量太下坠了嘛，就光是跟他稍微衣服就是碰一碰的，碰什么，看什么，有什么看的，我也不是魔鬼啊，你有什么看的，什么跟将自己所有的一切，我刚才说有些人都不敢看了。将自己所有的一切毫无吝啬的全部供养上师，慷慨大方，内心很少出现不清净的分别念啊，分别恶念，就是具这个观清净性啊，就每天的是就是观察这个上师和道友的这个过失啊，做很多好事的话呢，根本就是看不出来，就是其实一个人的这个错误就是很容易这个看得出来。比如说那个就是一个人呢，就是在大概是10年当中，他做弘法利生的事业啊，他戒律就是非常这个清净的话呢，人们都不一定看得出来啊。就我举一个例子啊，10年当中就是他戒律也非常清净的，然后做了非常多的弘法利生的事情，他不一定就是人们都宣传啊，这个人很了不起。但是如果有一次在一个场合当中，他抽一根烟，那这样的话，本来是这是大概是1分钟的事情，然后大家都哇，你跟他抽烟呐，就所以人的这种看过失的这个眼睛呢，特别的这个厉害，就是看功德的这个眼睛呢，基本呢就看不出来。一个人再做大的这个弘法利生的事业的话，大家都觉得是无所谓啊，这是他可能自己的这个事业吧，就这样的。所以一般来讲，就是本来也是对这个上师也好，道友也好，就是不要有很多的这个恶念的这种分别念，就如果有的话，自己也应该观察，就是这个自己的这种内心不清净吧。如果造了恶业，立即想到是我的这种恶行呢，必等会受到了高僧大德和真实门的这种羞辱，所以呢，要具有这个惭愧心。其实惭愧很重要的，《增亚汉经》里面也是讲了，就是这个知惭有愧呢，就是其实两个大功德。他说是，这个如果一个人就是这个惭愧心没有的话呢，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这个道德都已经乱了。啊，比如说，这个妻子、丈夫，然后这个子女、父母，啊，或者说我们整个人类的话呢，全部都有一些不同的这个层次啊，就是父母有父母的行为，子女有子女的行为，实际上有这个兄弟姐妹有他们的行为。如果我们惭愧心没有的话呢，就是全部都跟这个牛羊一样的，就是跟这个动物群体没有什么差别。在《增严汉经》里面已经讲了，就是这个，还有这个《涅槃经》里面也讲了，就以前有一个人，他好像那个房子起火了，就是外面的衣服都被烧了。然后呢，本来的是他如果裸体就是住出来的话，那就是应该就逃脱就是这个火灾。但是呢，他是就是很有惭愧心的人，所以呢，他在众人面前呢，如果裸体出来是特别就是不合理，就是然后呢，就是在那个火焰当中呢，就是自己不想出来，就死了啊，就死了以后的话呢，就佛陀说是他在那个多少多少晚年当中呢，就是在这个天界当中这个获得这个天王的这个果。然后后来到了这个人间的时候也是转轮王，所以知惭有愧的功德是非常大的啊，非常大的。但现在社会不是这样的啊，就是听说这个台湾啊、美国啊，还有这个包括现在中国也是比较这个流行的啊，如果这个裸体出来的话，那人们都也很欢迎，他自己也觉得是这是很成功，有一个明星的是硕士，就是反正只要出名就可以，就其他都不管了，有衣服没有衣服都是一样的。 所以自称有愧有的话呢，就是在这个上师面前一直的过程当中呢，自己也是会有一种这个约束感。如果一个人这个惭愧心没有的话呢，那就无所谓的嘛，就上师跟我们有什么差别。现在很多人认为这个什么一种这个过分的这个民主啊，就过分的民主和平等，他们是怎么讲的啊？老师和这个学生是一样的，上师和弟子是一样的，父亲和儿子是一样的。那这样的话呢，有些社会这个道德全部都乱了，就是这个是特别危险的一种这个这个伦理。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在这里也讲了，就是有这个惭愧心就是很重要，我们务必要具补这些优点来一直上之舌。功德章当中也这样讲的，举行慧问大悲心，恭敬戒律三门条，狂宏慷慨尽享愧啊，就尽享愧。那么再说，作为一名这个这个佛弟子啊，就是作为一名这个上师的弟子，时时刻刻当中所作所为要顺顺上师的心意，往往不能做出违背上师的意愿的事，必须要这个严加防范啊，就严加防范。无论上师如何严厉呵斥制裁，即不能呢就是这个怒气冲冲，也不能悔恨在心呢，犹如这个巡抚的这种骏马一样的啊。巡抚的骏马的话，那主人用鞭子打，怎么样这个恨他的话，那就是他这个骏马的这种这个心这个心态呢，就是就不会有就对他有怨恨心。比如说我们对这个一些野狗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动物，包括猫啊，就是这样的话呢，如果恨他的话，他也是反而啊就准备要你啊，就准备要你。但是跟骏马完全是不相同的，主人天天的是用鞭子啊，用什么来打他的话，那就是他好像就是一个大修行人一样的。就是所以作为这个真正的弟子呢，就是不能就是一点点上师呵斥一点点的话，那反而就是把上师训骂一顿，然后就痛斥一顿。原来有一个师人跟我说了，哎，上师说我了，我很想狠狠地揍他一顿。因为上师的这个持牌灯啊，来来往往也是不起啊，就是不厌其烦入这个传法啊，就传法的话呢，来来往往都不会厌烦的。然后上师呢，就是吩咐做任何一件事情的话呢，啊，就他不会有这种厌烦心的，能够趁势上师所吩咐的一切好事和不好的事，犹如桥梁，桥梁上面是什么样的这个好人坏人，就是好的东西、不好的东西全部会过的啊，就所以桥梁呢，就是不会什么。这个不高兴啊，就是今天我上面只是要求好的，就不要求不好的，就他不会有这样的要求，就是一直这个上市的时候呢，也是这样的。其实，还有能够忍耐一切艰难这个困苦，严寒这个什么那个。酷暑啊，就是犹如铁匠的这个铁针啊，就是还有呢，就是对于上师的一切言教威名示众，犹如这个奴仆啊，就奴仆的话呢，因为靠主人嘛，他就不会有任何怨言，短处恶慢，长处必为，犹如少主啊，就是舍其较慢，恭敬众生，犹如端脚牛啊，就端脚牛的话呢，就牛群当中是他那个就经常这个受欺负的啊，就是所以呢一般这个有些人的话呢，哎，什么什么上师是不公平，就上师是天天给我欺负，上师是其实这是上师对你一种这个加持，就是说你自己应该当这个断脚牛，就是上师经常就是对你不满，然后那个其他的道友也是对你不满的话，这是一种很好的这个修行方法。八十华严里面有，我记得是21种这个意志的这种心啊，就是对怎么样这个观就是什么观那个大地之心啊，就因为大地上面成熟什么样的东西都可以成，好像那个21种心呢，就归纳起来在这个积穴论里面也讲了，然后归纳起来的话呢，就是有9种心。啊，居中心是一个是就是大地啊，就像那个大地一样，就是这个城市，因为大地上面什么样的东西都就过的话，它能这个成熟的了。还有那个金刚心啊，就金刚，还有铁尾山心啊，就铁尾山心，然后什么就是好像山王心嘛，什么是卢普心吧？卢普心呢，就是出个人的这种就短。就摒除一些苦，还有嗔心，然后
家眷，就是那个家里面的狗啊，还有这个船只啊、孝子啊，就好像有九种心吧，就是觉得是用这种这个心态来一直这个善知识啊，就一直善知识。所以其实真正的这个上师面前这个意志的话呢，那么有一种这个恭敬心、欢喜心，没有慢心，这样的话应该会这个意志好的啊。功德藏当中，我看怎么讲的，这些都是在《华严经》当这个经附经里面所说的意志上师的方法。功德藏当中也是这样讲的啊，几乎上是聚三桥，你此不成如娘聚，来去无言如传法，犹如桥梁。臣献你，犹如铁枕人寒热啊，很热。一脚奉行如中波，端出卧满如少竹，使脚满如断脚牛。切经所说一啊，就切经所说一思法，就是这个切经主要是这个华严经呢，还有那个就是其他的比如说这个正法年初经里面也有一些啊，就一至三知识的这个经典呢也是比较多的，还有这个毗那耶经里面，就毗那耶经那个扎实经里面呢，也讲了，就是当时那个阿难尊者说是一至三知识是这个我们佛教当中的这个一般呢，然后来佛陀说是这是这个全部的内容啊，就全部的内容，所以我们要这个一至三知识的这种行为特别重要，而且我们要以三种称识临上师欢喜心，其中上等称识呢就是为这个修行供养，也就是说是坚韧不拔的精神啊，经历苦行孜孜不倦的世修上师所传的一切正法啊，就是要通过苦行来这个修正法。然后中等这个让上师欢喜的方法呢，就是做身口意来，就是称识，也就是说自己的身与意这个诚实上师，为上师呢就是服务啊，就是天天的做这个为上师做一点这个事情。那么下等这个这个欢喜的话呢，就是以这个财物供养，也就是说慷慨供养啊，饮食素用等等啊。就现在有些上师的话呢，前面的这个修行和这个诚实不是很这个欢喜，就是对后面的这个则很欢喜啊就有点颠倒。啊，本来是让上师最欢喜的事情，修行很好，然后中等的欢喜呢，就是对他称实，然后这个财务供养的话呢，这是下等的这个供养，就是这不算很好的。但极个别的这个弟子也认为是啊，我对上师是有这个什么什么供养，财务供养的，我是大施主，就然后在上师面前就认为是自己是最大的这个令上师欢喜者，然后上师也是现出这样的。那么其实真正的这个怎么说就是这个最好的供养呢，就是这个修行供养。修行供养里面呢，有些人认为是这是一种怎么说这个天天修法，就是包括我们这里有些这个为这个其他的这个上师也好，有些上师发心的人员呢，我念地的时候好惭愧啊，因为我是发心的，我是经常帮助利益的众生，但是我自己修行的供养是没有，所以呢上师你老人家千万不要生气啊。其实不是这样的，如果是帮助众生、摄受众生、利益众生的话呢，这是在华严经里面就是讲了，就是这个是就是上等供养。所谓的他这里的这个发供供养呢，就是诸供养中这个发供养罪啊，就是诸供养当中发供养中罪。然后那个所谓这个发供养是什么呢？就是如所修行供养啊，就如所有这样的几个供养，我觉得是这个我们很多人应该知道，如所修行供养、利益众生供养、色素众生供养。就是利益众生供养、摄受众生供养，还有这个带众生苦供养啊，就是带众生苦供养、勤修善根供养、不舍什么那个菩萨业供养啊，不舍弃这个不离菩提心供养啊，就是讲的大概是七个还是多少啊？就这些，如果这里面包括的话呢，我们摄受众生也是这个一种供养，饶益众生的话呢也是种供养啊，这个。
勤修三根呢也是一种这个供养啊，不舍弃菩提心呢也是一种供养。所以我们现在为众生做一些事情的话呢，其实不舍弃菩提心呢，摄受众生呢，饶益众生呢，待众生苦啊，很多的这种这个供养呢就包括在里面。因此呢，你光是这个课里面就是背一波论单，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完了以后呢，自己也觉得说啊，我给上是一个大供养，就认为，然后其他人哎呀，他背得很好，我一点供养都是没有的。360天当中，天天都为众生做事情的人，心里面很伤心。其实也没有必要的，就是为众生做一些事情的话，那上师欢喜的应该是这样的，诸佛菩萨欢喜的呢，为众生做事情，就是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所以说呢，啊，就今天引用教证啊，如功德增啊，就是这么讲的。如功德增当中说，若有财物供上是生于恭敬称实是，何时一切业不坏，三悉这种修罪是啊，就是三个这个欢喜当中的话呢，就是让这个上师啊，就是这个修行善法，就是这是最重要的啊，就是最重要的所有的供养当中最重要的。《长阿含经》里面也讲了，就是佛陀这个最后实现涅槃的时候呢，他去那个这个居士那城。就居士那城，然后在那个萨罗树下面呢，就是躺着，就是把头呢，就朝向这个背，朝向背的话呢，以后这个佛法呢，就是往这个背方兴盛的一种标志，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萨罗树呢，就是当时是还不没有到这个开花的季节，但是上面的话还有这个檀香啊，就是优婆罗树啊，就很多的这个树的话呢，自然而然的就降落在那个佛陀的这个身上。然后呢，就是这个时候呢，就是阿难尊者就是问啊，就是说是这个是应该是这个这里的地僧啊，就是包括这个天僧啊，就是是供养这个佛陀的，就是最好的一种这个供养。佛陀说这不叫这个供养。供养，那么什么叫这个供养呢？啊，就是佛陀就是说啊，如果有人这个诚实我的法，如果有人呢就是修行我的法呢，那么诚实我的法就受接受我的法，然后修行我的法呢，这就是真正对我的这个供养。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真的像那个，哎呦，佛陀对我们的恩德特别大，有什么样的方法来供养？但是我现在要经常这个接触这个佛法，然后呢，自己尽量的就是，就心持，这个就是对佛的最大的供养，也是这样的，对上师的最大的供养也是这样的。有些人说，哎呦，我福报太浅薄了，别人都是供养上师，我连一分钱的供养都没有，就是一分钱都没有，可能是假的，不是一分钱肯定有的，但是这个是他可能，就是低劣叫福地。所以但实际上呢，就是这个一分钱对上是供养，财供养不是很重要的。真正的这个善知识的话呢，那么自己这个如理如实的修行的话呢，也许就上是不一定发现，佛陀不一定就是马上给你有一种这个反馈，但实际上呢，啊，就是佛陀和诸佛菩萨或者上是最欢喜的呢，应该是这个发供养的啊，就是这种这个发供养，这种这个移植和供养方法呢，就是很好的。法句经里面也讲了，若有智者见善知识啊，就是应当供养，不惜生命啊，就是若有众生，若有智者见善知识，应当供养，不惜生命啊，就这样讲的。所以我们这个所有的供养当中呢，就是这个发供养，就是很重要的。然后这个发供养里面呢，就是刚才我讲的一样的，就是《长阿含经》里面也讲了啊，什么这个如人说法，能行法则啊，就是这个人人说法，能行法则，说。这个此乃密语啊，就此乃密语供养如来啊，就这个技术我觉得很好的啊，就是此乃密语供养如来，意思是就是心持，这是《长阿含经》里面心持我的法啊，什么接受我的法和心持我的法，接受跟心持有点差别吧？就接受是，比如说我今天在上师面前，就是在那一个面前听课，也是一个接受法；或者我看一个佛经的论点，就是也是一个说法。有时候我们现在佛教徒太惭愧了，为什么呢？你看汉地有这么多的大藏经，这么多的论点，一代一代的全部都是放在那个柜子里面，就是不拿来大看，就是里面有很多的功啊，很多的教义，就是佛陀的这么多的经典，就全部都是放在那里。我们短暂的人生当中翻的不翻阅。我听说前两天我们这里的隔壁的一些法师和隔壁的一些道友呢，就是翻那个大藏经，很高兴啊，就是因为我们人生很短暂的，就是应该看一看。 就是如果我们看到的话呢，就是表面上看到我一个人在看书，实际上我接触佛法，我接触佛法以后，我里面有些好的东西呢，我去信持啊。就是那天我去北京大学的时候，那个教授呢，就是在主持的时候说是，他听说藏传佛教有一个很多好的东西，就是所以我们那个大藏经里面也有个好的东西，就是有很多好东西啊。那么这些东西我们应该要自得这个接受啊，就是自得接受。如果接受的话呢，这是对我们如来的一种报恩，对佛陀和上师们的一种供养啊，就这个是最好的供养。所以有些人呢，就一直啊，就耽误时间了，就是到处都去化缘，就是我要供养上师啊，就我现在。但是有些这样的供养呢，就是对不一定是上师是有利的，反而对上师的名声啊、事业啊，有些有影响的。就所以每一个人就是如理如法的这个心持佛法是最上等的供养。如果因缘条件比较成熟的话呢，就是再做一些其他的菜供养啊、诚实供养啊，就是都可以啊。就是所以我们这个轻重一定要啊，一定要搞清楚啊，就一定要搞清楚啊。今天讲到这里吧。
Sonandai tamsa dhubhaya tanda nide jama basi Jirgana jirano chupan Jibun zhune dhruva dhruva sya
Mohan bandarangara badna asadar dhu Mohan bandarangara badna asadar dhu Om Bandarangara Banma Sadar Dham